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六月十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成功地占领了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的一个重要城镇。这个城镇被认为是之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用来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关口。根据位于土耳其边界这边关注局势发展的记者的报道，在美国领导的夜间空袭的支援下，和伊斯兰国对抗的武装星期二成功的在艾尔卡塔布耶德竖起了他们的旗帜。赶走伊斯兰国的攻势是在上个星期发起的，目标是要将一条关键的用于输送武器和人员的道路关闭掉。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塔尔艾卜耶德这个地区目前仍然处于兵家之争的重地，但是反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接近于把这个边界的过境点成功的关闭掉。叙利亚北部最近的战事迫使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穿过边界到土耳其境内寻求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说，从六月初以来，至少有23000人逃到了土耳其境内。难民当中有2000多人是来自伊拉克。同时，土耳其境内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难民当中至少有5个人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激进分子，并且已经被逮捕。香港立法委员们将就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得到北京的支持，但是遭到香港民主组织的反对。星期三，双方各有数百名支持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的外面，政府的支持者挥舞中国国旗，反对派活动人士指责这项选举改革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导向假民主。香港警方本星期收缴了一批化学制剂，并且逮捕了10个人，其中4个人被控阴谋制造一起爆炸事件。此后，香港当局加强了保安措施。预计香港立法委员们将会在本周末之前就选举改革法案进行表决，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该法案能否获得确保通过所需的3/2的多数。据朝鲜国家媒体的报道，朝鲜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进一步加重了这个贫穷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朝中社星期二说，这次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失。朝中社还说，由于几乎没有降雨，几个主要的产稻省份的稻田都已经干裂。朝鲜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饥荒，导致数十万人死亡。联合国说，朝鲜人口的70%，也就是18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在5岁以下的朝鲜儿童中，27.9%的人长期营养不良。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过大约10年的谈判，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星期三，澳大利亚的总理阿伯特和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在坎培拉出席了签署仪式。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希望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u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 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B-R-U-S-H, brush 是刷子。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Ball field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夹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儿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
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 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 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 What、 Who、 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玉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啊。
When？ 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One day， 一天。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 Labor Day， 劳工节。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Good idea.
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 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 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儿。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 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 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儿，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 ,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 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报告国际新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成功占领了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一个重要城镇。 这一城镇被认为是之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和武装装备用来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关口。根据位于土耳其边界这边关注局势发展的记者的报道，在美国领导的夜间空袭的支援下，同伊斯兰国对抗的武装星期二成功的在塔尔艾卜耶德竖起了他们的旗帜。赶走伊斯兰国的攻势是于上个星期发起的，目标是要将一条用于输送武器和人员的关键通道关闭掉。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塔尔艾卜耶德这一地区目前还仍然处于兵家之争重地，但是反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接近于将这一边界过境点成功关闭掉。五角大楼表示，星期一晚间美国领导的九次夜间空袭中，有五次目标都是塔尔艾卜耶德。与此同时，在伊拉克各地发动的夜间空袭为16次，轰炸的目标是靠近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目前是伊斯兰国的一个大本营。香港立法委员们将就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得到北京的支持，但遭到香港民主组织的反对。星期三，双方各有数百名支持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外，政府的支持者挥舞着中国国旗，反对派活动人士指责这项选举改革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导向假民主。香港警方本星期收缴了一批化学制剂，并逮捕了十人，其中四人被控阴谋制造一起爆炸事件。此后，香港当局加强了保安措施。香港官员对这起据称的爆炸阴谋避而不谈，同时一些反对派活动人士怀疑有人企图给民主运动抹黑，而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和平的。预计香港立法会的立法委员们将在本周末之前就选举改革法案进行表决，但目前还不清楚该法案能否获得确保通过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该法案规定，香港人将首次投票选举特首，但特首候选人必须事先得到一个委员会的批准，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亲北京人士任命。如果该法案未获通过，香港特首将继续依照现有方式产生，即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进行选举。据朝鲜国家媒体报道，朝鲜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严重的旱灾，进一步加重了这个贫穷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朝中社星期二说，这次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正在造成巨大损失。朝中社还说，由于几乎没有降雨，几个主要的产稻省份的稻田都已干裂。朝鲜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一次严重饥荒，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此后，朝鲜经常处于粮食短缺状态，洪水、干旱和管理不当使问题更加严重。联合国说，朝鲜人口的 70%， 也就是18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问题。在5岁以下的朝鲜儿童中， 27.9% 的人长期营养不良。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过大约10年的谈判，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星期三，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和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在堪培拉出席了签署仪式。阿伯特说，这将使我们两国变得更好，使我们的地区变得更好，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高虎城赞扬了这项自由贸易协定，他说这项协定全面优质。他还表示，在中国迄今与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最高的自由度。基地组织星期二说，该组织的副首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负责人乌哈伊什死于美国上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1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丽雅。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6月8号至12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他是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以及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导致关系骤然紧张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因此他的这次美国之行引起了各方的格外关注。范长龙此次访美是否缓和了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是否有助于改善两国整体的关系，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发展范长龙所提出的新型军事关系？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谢谢，大家好。
以及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博士。林峰博士你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么在和嘉宾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学者，就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如何看待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那么黄教授是上个月在亚特兰大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你像他两军关系就是不对抗不冲突，他就在做这件事，两军关系就在一步一步推进。两军现在比我们想的都要好，军队之间的高层管理员和下面的军事合作联合演习都比我们外面想的要好，只是不报道不宣传。
那刚才这个黄仁伟教授提到哈，就说两国军方之间交流实际上比外界所知道的其实还要好，那么我想范长龙上将这次访美应该是说两军之间一个进行正常交流的一部分哈。那我想先请教那个韩连超博士，您怎么评估范长龙的这次访美？
我觉得这次总体来看范长龙这次访问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呢？就是中方实际上向美国做出了让步。那么中方虽然在外面没有发表这些个双方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公报啊，或者是一个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实际上呢，中方已经向美国做出了让步，那么就在近期内，就近几天之内就会停止造岛活动，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让步。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他这次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次来访不是说是像外界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流，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检视那么在中国在南海造岛造成这个紧张局势的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这个任务呢，应该说至少在目前短期内他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在同时呢又签署了这个陆军之间的这个交流对话这样的这些文件，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一次访问。
所以韩博士，我接着请问一下，您说这个造岛的工程可能就是接下来会暂停，但是并没有要拆除在上面已经盖好的人工建筑是吗？
是这样的，这个双方的基本上还是自己讲自己的这些一个话语。中方一方面说停止造岛，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进行的，同时呢又说这是我们在自己领土领海之内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里头当然有很多法律问题，我们肯定等一下可以继续这个讨论。那总的来说呢，中方这次你看他的统一这个口径啊，就是说尽量的营造一种美中军方之间保持一种叫这种关系实际上比外界想象的要好，而且这是一个统一的口径，那么他就是想营造这种气氛，不是说我们之间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关系很紧张，实际上我们的关系很多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两军关系这个只是外界不知道我们这种关系而已。那美国军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很慎重，一方面呢希望跟中国军方继续合作，继续这个探讨各方面的这个合作的可能性，但主要是还是加强危机管控，防止这个擦枪走火。这个我想可能是这个两军这个交流一个主要的一个成果。
嗯，好。林峰博士，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韩连朝博士这个分析，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做这个声明，就是说中国在近期内会停止这个填海造岛这个工程，是不是就是范长龙这次访美，中方对美方做出的一个妥协？就这个时机点很有意思。
时机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个人也感觉就是说，中方之所以之前一再在填海造岛，那么就是想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之前采访到的一些这个中美问题的专家，特别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他们就谈到，其中一位是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叫金灿荣，他就谈到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国在这个地方修好了几个岛礁，把这个岛礁变成岛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岛建好以后，又可以作为军事设施，又可以作为民用设施，一举多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也之前那个韩博士也讲到的话，这个中国是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说把这个岛上的这个设施拆除掉的，回到所谓的原来的那个现状。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中国是一个攻势。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美方所说的这种就是说成功的话，也只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就是说中国不会继续在这个岛上进行一些建设。但是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吹填工程已经完成了，还大大方方的公布出这个照片来。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的观察。
是林峰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因为讲到说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交流其实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批评人士也提出来，交流这么多年说要建立互信或是互相了解以避免冲突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不断的看到说，比如说中方的飞军机迫近美国的军机，或是这个航空母舰跟随着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之类的，或者潜艇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好像是美方一直希望能建立这样的互信，这样子互相体谅，一个符合双方军事交流一个机制，但是中方好像去不断的在 push是这个看能不能碰触到这个底线，或者是这个红线。那这样子的交流还有意义吗？
我感觉从这个美方的一些这个官方的声明上来看的话，特别是军方的那个声明，包括那个美国那个海军作战部长格兰纳特那个海军上将，他讲的就是说，有这个交流机制比没有强。那么这对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美中两军的这种交流，实际上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是远远要，即便中国有一个赶超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它仍然是远远的高于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的。那么在这种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所谓的交流的话，应该说中方得到的这个好处要大于美方。那么建立各种各样的这种联络机制啊，包括这种军事高层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交流交往的话，好处就是说能够避免在就是说误判的这种情况发生，尽量避免这个所谓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发生，也是双方都在摸底。那么特别是中方的话，希望能够了解美方的这个情况，那么美方呢也希望能够有这种机制的话，能够进一步的获得更多中方的这种情况。
好，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哈，我们也的确也看到就是在美国这方面有一种对于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提出质疑的声音哈。
对，
他就认为就是说一直在至少过去几年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军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是这些交流与对话并没有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哈，也没有约束他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填海造岛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发言人的声明里提到，他说在这个陆域吹填完成之后呢，下阶段我们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就说可能这个问题，美中之间的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可能是只是暂时告一段落，那下一步还要看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你怎么看这个对于两国军方交流的这种批评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发展的这个过程啊，因为从70年代开始解冻之后，那么这个思路呢，就是什么一个思路呢？就是基辛格为了急于从越战脱身，那么就跟中国这个建立外交关系，想突破这个一个东西，一个过去那么多年的一个解冻吧，那么多年的一个这个啊、那么基辛格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了让中国，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那么开放、自由化，增加这个在经济上发展，经济上以后发展之后呢，容纳把它融入国际社会之后呢， 那么中国呢就有可能遵守国际义务啊和国际法规则，这是他的这个初步想，就是说当初这个所谓的找的理由。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军事经历的发展，增强以后，他不是说会遵守国际规则，而且他现在是要改写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现状和国际法的规则。那在这种情况下，最早先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就是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谈，跟中国来进行对话，希望中国进行改变，做一些个这个调整。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人权好像谈不下去了，最后呢就说那好，我们不谈人权了，我们谈合作。合作的就包括军方的合作。现在我们看在奥巴马政权政府之这个外交政策上面基本上不谈人权的这个问题，都是基本上是在合作，战略合作。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军方的这种合作。那军方的合作呢很明显没有带来你刚才说的这个透明和没有带来这个互信。这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它的战略的意图啊是非常明显的。它就是要改变现行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认为美国的这个普世价值，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条邪路。那么只有他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这个政治路线、政治制度，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是正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很难建立一种互信。那么美国呢，现在从这个南海造岛之后，那么就出现一个这个东西曝光之后啊，大规模的这个造岛这个曝光之后呢，就出现几乎是一面倒的这个批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对华政策，质疑这个政策的这个有效性，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我想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认为这个这样建设性接触这个政策啊是有问题的。
我想请教林峰博士，其实两位我都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6月1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能被遏制吗？在当中他分析说，其实美中关系已经失去了战略政治的理由，因为原本是有这个共同的威胁这个所谓以前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美中关系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有可能是以发生冲突为主。那我想请教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两军的交流，有人在说其实光是军队交流并不代表任何意义，因为美国的军方到最后还是依照这个美国政府及文官的一个体制，看这个战略设定怎么走。那美国现在也进行总统要来选举了，所以下一任的政府会怎么样来看两军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中国的军方本身听这个共产党的话，所以你跟军队交流没有意义，你其实直接应该对这个北京下手才对。那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美国下一届政府跟是否要直接跟共产党直接来做交流？我想先听一下林博士的意见。
我个人观察的是，我觉得下一届政府不论是民主党的还是那个共和党上来的话，总体来说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的一个这个政策总的一个方向，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就是说美中两国之间亦敌亦友，就是说不可能是像那个美国对待盟友那样，然后形成一种所谓这种真正的一种战略互信，包括军事互信都是不可能的。双方都存在彼此的猜疑，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意图，还有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感觉，包括就是说，我之前采访到一些中国的专家，就是说从中国方面，包括这也是官方的立场，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人一贯认为是中方一贯认为这是美国在挑事。那么这是中国的想法，但是美方看法就是说是中国在那改变了现状，所以双方在这种重大的所谓关系到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所以我想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下一届政府，不论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也好，我想他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的一个总的这个路线，不会改变的这么一个格局。
博士补充吗？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对华外交政策已经开始逐渐的在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强调合作开始呢更加增强对抗性的这个一面。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美国主管这个亚洲的政策的这个在美国安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里头 两个重要的这个过去亲华派，属于亲华派主张这个建信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人已经开始退出了。在很多机制里头呢，很多美国联邦政府这个主管单位呢，这些都换成了一些个鹰派人物，就说比较强硬的。主要是在美国，我觉得在政策制定者们啊，开始对中国感到束手无力，好像感到我们过去那么多的善意的这些一个做法都没有得到一个回应，那么你们还是基本上不透明，你们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想改变这个现状，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开始在朝这个比较强硬的那个方面来转移。我觉得这个当然表面上官样文章还是要这样做，两方都会继续做这样官样文章，但实际上对抗和竞争已经在大大的增强了。
刚才李平博士提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亦敌亦友这样的关系。我也注意到，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王基思，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需要预防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这个冲突。他指的新型冲突，指就是说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还有货币战、贸易战，这种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这种无硝烟的这种战争。那么新型的对抗，指就是这种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一个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哈。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林峰，你觉得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一种，是否已经出现这种新型的对抗和新型的冲突呢？
嗯，像刚才那个韩博士讲的哈，就是说现在的确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包括学术圈子，还有就是智库，包括那个政策圈子，都在谈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问题，也在确实是在强调这个对抗性。这种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的学者也是捕捉到了。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个人大的另外一个那个国际关系教授、中美关系专家叫那个石英红，他就写了一个文章哈。他接受这个《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发现到这个美国这个圈子，包括舆论圈子里边，对中国的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多。他说，你现在来看一看，美国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智库里边，你很难找到有一家在说两国还要搞这个合作，都是在说这个中国的威胁，还有包括这个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目前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这个中美关系政策的话，它还是比较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希望能够以这种就是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贸易问题啊、经贸问题，还有货币政策问题，希望能够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利益攸关方做得越大越好，那么让美国的经济就是说完全卷入到这种就是说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经济关系层面中去。所以就是说，两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两个这么大的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就是说走向完全的对抗，我看也是不太可能的，不太现实的。
就是既合作又对抗，是好。那谈到我们刚才那个南中国海问题，我就想问，就是说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实际上存在一个对中国的所谓一个 C 型的一个包围圈哈，比如我们看到卡特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就中国在南中国问题发了狠话之后呢，马上就宣布跟越南提供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哈，就是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日加强了防卫合作，跟菲律宾这个关系也都在加强这个军事的合作哈。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在狭长那个西太平洋地区，从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就呈现出一种好像这些国家联合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态势。不过你刚刚提到石英红教授，但是中国也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 C 型的包围圈。我不知道韩连成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国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就是包围中国？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中方就是中共这个学者，和智库一直认为美国有一个战略在围堵中国、遏制中国、改变中国、消灭中国、消灭中共，实际上不是中国，他们讲的是中国改变这个中共政权。但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如果是有的话，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市场向中国开放。每年你看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有多大，那么中国就是利用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使自己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这个我觉得好像整个贸易顺差可能都是2万多亿美元。如果是说美国真的要扼杀中国，很容易在市场上、经济上 金融上来把中国掐死，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个包围圈实际上没有不存在，它存在了一个就是说可能的合作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模式，防范中国未来走向更强势、更侵略性的这种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图，但是目前还可能刚刚开始，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和越南是长期的这个敌国，只是最近以来刚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这是美国和越南的这种关系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你们还帮助越南，他们是你们的这个敌国，杀了多少这个美军呢？但美国我觉得他是想从一个维持国际这个秩序这个角度来出发，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海这个造岛和中国讲的那个怎么说的填海
陆域吹填，
陆域吹填，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两个概念在国际法上是不一样的概念。中国占领的七个岛屿基本上是暗礁，在涨潮的时候全部看不到的。那么在国际法上呢，这样的是不能，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填起来以后你来宣布这是你的领土，你的这个领海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然后你的这个空间都是领空，也是属于你的。国际法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非常清楚。那么其他国家越南也有造岛，它造岛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然的岛屿，这种自然岛屿呢它是可以进行人工进行造岛，或者在它的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它是可以这样做的。中国的七个岛屿完全不是，而且越南造岛的那个就是填充的填海的那个情况呢只有中国的不到2%，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很多是就是在那个建筑上面做一些那个，中国是完全把它做一个军事基地来修建的，它这样就打破了整个的这个战略平衡。那美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需要维持一个这个地区的稳定和这个和平。那么在为什么美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是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我们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林峰博士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那中国这样的造岛，为什么美方的做法，不管是派军机飞越啊或怎么样，好像其实对他们都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呢？
实际上美国在这个造岛问题上的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不是主权的生索方，所以美国很难就是说采取特别强硬的那个行动来去介入到，因为美国自己的政策也是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从来不选边站的，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那么之所以美国派军机去飞越也好，或者是将来会派这个军舰抵达这个中国这个人造岛的十二海里之内的范围之内，都是一种宣示，就是说宣示这个海域仍然是属于国际公海。那么之所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就是因为中国一旦宣称在这些岛礁上是它的这个中国的领土的话，那么就是造成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片海域都将属于中国的内海。那么在各国在内海的这问题上来说的话，各国的船只除了商船和那个客船的话，如果要是军舰经过这些海域的话，都需要事先跟中国政府打招呼的。所以这就是影响了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航行自由。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六四以后中国的各种思潮，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看法，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欢迎大家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以及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